Robin， 我是 Myan，
我是小蔡。
今天要聊最后真相，连续两周都有张孝全，
耶、好久没有看到你本人了，
我解封了，
耶、
而且我还蛮幸运，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症状在。怎样？你什么意思？
没有，我就想说你自己这边还在怀疑说，我到底我是不是确过诊啊？我好像确过了，就确了。
对，好像某种程度也安心了，就是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确了还是没确。
是啊，至少你也没有一直咳嗽啊。
对啊，就是、
有些人确就还是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
我们公司有一个人确，他痛苦一个月，他甚至后来好了之后，因为实在是咳太严重了、所以他又去医院休息了几天。
到医院休息？
对，因为他是咳到没有办法好好吃饭的状态。
哇塞，
他真的很惨。他非常惨，而且就是他不管怎么验，他都会是两条线
啊。所以是康复了，但是验就是两条。
对，我忘记那叫什么，就是他的症状可能比较长。
哦吼。
对，所以就是会有真的很严重的状态在，而且他已经也是打满三剂，而且他还很年轻。
哇。
所以就是这个症状真的是因人而异啊。
辛苦了。
对，辛苦了。
嗯，大家有。好，我们继续。
这部电影在讲什么呢？
好，最后真相呢，主要是在讲七年前谋杀女友入狱的新秀球星张正义，挟持过气名嘴刘立明逃狱，在新闻渲染下引爆全民关注。刘立明仅趁这波流量，在自己的频道宣传，就是要宣布要重查这个案件，这样。但随着调查深入，发现他。就是张正义的姐姐啊，还有当初那个被杀害的女友、集团富二代，甚至是刘立明他自己的过世的老婆，也都涉入其中，这样子。
没有。
对，那此时呢，豁出去的张正义绑架了他的女儿珍珍，要求刘立明查出真相。那究竟当年是谁痛下杀手？听来的答案，你又相信吗？
虽然听起来好像事件非常的大，但其实事件非常的小。
啊，真的吗？
我觉得真相很小啦，所以我那时候看完，我就会觉得，好像比我想象中的事情小了一点，我就觉得有点小可惜。
哦，的确，你回过头来看，其实整件事不算是一件千转百回的一件大事，
对对对，只是很刚好有两件事情碰在一起，但他们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在。
对对对对对。
那你个人推这部电影吗？
我自己看完我是觉得蛮推的，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我看，就是看台湾惊悚片的前几名。
它不是惊悚片吧？
它不算吗？悬疑惊悚片？
它算悬疑，但
它
没有惊悚。
那《目击者》跟《气魂》也算悬疑对吧？
对，《目击者》他们都算悬疑，但是如果要有惊悚元素的话，《气魂》应该多一点，这部应该就算没有
哦，
就它没有要。让你感到害怕的东西，它就不算惊悚。
哦，那我自己是觉得心中这三部算是我的前三名，它应该算是我的第二名。
哦，那除了前三名以外，你还看过哪些悬疑片？
其实很少。
对，因为台湾其实
很少
悬疑片。
对, 對, 對, 對，而且我第一次看《目击者》是真的有吓到，就是觉得就一直抽丝剥茧感觉这样子。那这部其实也有给我当初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对，那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它悬疑啊、血腥、亲情的题材全部都有，而且都是有到点。
有血腥吗？
就最后啦。
哦，那还好吧。
就是他有让我觉得有到、就是、
有血，
对，有血，就觉得就是都就不是他
嗜血民族，有看到血就可以。
他不是要拍不拍，他就是给你就是要血就给你
要有就是会有，
对，有就有这样子。只是就是看的过程，就是有些地方其实有点离奇，就是我要一直说服自己说，对，他就是这样，
像是
就像是摩斯密码啊，或是最后的在那个反转。
摩斯密码怎么了？
就是我会觉得，就我生活没有出现过摩斯密码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有尝试要理解过摩斯密码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
啊，真的假的？
到底谁会去接触到这个东西？
有看柯南的人都会想说要学会一点点，至少 SOS 啊或什么之类要会敲。
好吧，毕竟我也是前年才看柯南，金马跨夜场才看过柯南。
我觉得 看柯南的人都应该会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
真的吗？
之前就是他有一部好像什么逃出双子星大厦还是剧场版。
你是说炸？你是说那个对称炸掉那个？
对对对对，
哦、
然后要开一台车、
那个欸，
然后这样就是要算那个精准的秒数，然后才能够跟着那个爆炸的风冲出去外面嘛。嗯嗯。然后我天哪，我一定要学会读秒。我那个时候读秒就是算到，就是一直练习，一直练习，只要有那个 tick 踏声，我就会练习读秒。
好无聊哦
、欸，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单位展，大概前反正很久以前有个单位展，就是他就让你测说，如果你的误差在 0.00001 秒以内的话，他就送你海报。
然后嘞？
然后我就是那一个获得海报的人，然后我还有被拍照，然后就跟设计团队一起拍照，然后拿到那张海报。
好了，苦苦用那么多，你还是有奖励，
还是有用的
啊，还是有用。
但那张海报我就不知去向，
有够可悲的。啊，好好，我们先聊冠军。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最后真相，其实看整个看下来，就会觉得哦，它真的是算是一部很精彩的作品。嗯，嗯你嘞？
我个人也觉得还蛮爱的，就是很久没有看到就是这么紧凑的一个台湾的悬疑类型的电影出现。嗯，因为在上次我觉得有印象这么紧凑感的就是《目击者》。
哦，对，《
气魂》它虽然整个结构也非常的紧密好看，但是它整体而言是很缓然后又很沉重的
啊。对对对，
就那个氛围就是感觉出来导演想尝试某种新的不一样的氛围感，但是那个东西我没有那么爱。
哦，我当时也没有特别爱气魂。
嗯，而且看到张震那样真的是有点看不太下去。
我想说真的是要为戏牺牲，我那时候说他很像咕噜，
不舒服，对，
很像，
真的好恐怖，
辛苦了，辛苦，大家都辛苦了。
所以就是在看到这一部的时候，觉得哇，真的还蛮惊艳，而且这个是导演的首部作品
哦，真的哦，
对，所以我还蛮惊讶，就是他的节奏感啊，他的氛围啊，都可以抓得这么精确，嗯，不会让你有太多出戏的地方。嗯，所以我就会觉得，哎，这个导演如果之后再拍其他悬疑片或者是节奏比较明快的作品，我都会非常的期待。
而且这部真的算是我觉得算是一般大众都蛮能吃得下
的。
对对对，而且它里面也有一点点搞笑元素，我觉得。
哦，你说方玉婷吗？
对，方玉婷啊，或者后面那个 YouTuber 在讲新闻啊，或者他里面那个新闻片段的路人啊，我说我是觉得那个人蛮帅的，但是他是谁我是不知道。
他那个好像哈哈台出来的，他的头也甩他的，我是觉得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他蛮帅的。我想说他的头会不会晃太大下了一点。
我当下在影厅也是笑到就是有点不吃笑出来这样子。
那个哎，那个泰国的叫什么名字去了，泰国 YouTuber，
娘娘吗？
娘娘，
对啊，
我觉得超好笑，他在那边拍手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好大声，吓到我了。
因为他真的很用力在拍，我就觉得那边真的是超好笑，看两遍两遍都在笑。
哦，对，你看了两遍。
对，我看了两遍。两遍我都觉得很精彩，
还不错，
对，不会因为第二遍我就觉得很无聊，我没有因此睡着。
嗯，推荐给大家。
好啦，但是你知道这一部片它其实是有真实事件启发吗？
我真的不知道，欸，是起头是真实事件吗？还是整个事件都是？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只是因为编剧他在看到了一个真实事件之后，突然在想说，欸，假如一个名嘴真的帮助了一个逃犯逃亡的话，会是怎么样的故事？
哦，想象力也是蛮丰富的嘛。
对，而且真的是要很丰富，因为他这个剧本啊有上百种，
上百种，
就是它的分支啦，就是它就光想象这个角色可以变成什么样子，那个角色可以变成什么样子，故事可以怎么样连，它就分支了很多种很多种版本。哦，这个剧本好像花了至少2年的时间在制作。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编剧花了多少的心力在编这个东西。好啦，先来讲一下这个真实事件。就是呢，它叫做高雄监狱挟持事件，在2015年的2月11号到12号的清晨所发生的。小屁，
11号到12号，
中间停的
久，想要是多长就只隔了一天。
哎，欸， 那个时候是新闻完完全全在直播这件事情
哦，真的哦，
对，还有新闻记者是派了直升机从天空然后去拍监狱，
好像那种美国的那种电影，
对，就是非常的浮夸，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事件有多么夸张。
你的队也蛮浮夸的、啊、
对，
吓死。
然后这也是台湾史上有狱政干部被挟持，因为他是典狱长被挟持、哦、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其实事件蛮大的、嗯、当时呢是有六位犯人就谎报说啊，他们筋骨酸痛啊，工作不舒服啊，等下去看诊，所以他们就六个人一起出去看诊的过程当中，他们袖口里面就藏了小刀，然后在他们逃到不是逃到，就是去到那个卫生科门口要看诊的时候，他们就拿小刀出来，然后刺伤了就是带他们出来的狱警，然后就夺走了钥匙，中途他们就打伤了两名管理员，然后就挟持了人质，就包含了典狱长在其中、嗯、哼，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协调啊，他们也派了很多人啊，就是有很多的对峙协调过程。比较特殊的是当时戴立刚他做了直播、哦、就是新闻龙卷风的那个戴立刚、哦、那个时候呢因为前市议员李荣宗，就是他跟这个挟持案的主嫌郑立德他们其实是旧事、嗯、所以警方呢就找了李荣宗来，就是想要帮忙协调跟那个主嫌这边沟通协调，看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嗯、然后有没有办法能够救出人质，这样就是反正就是等于请他来当中间人啦、嗯、哼，然后戴立刚就透过了这一位李荣宗开始在直播就是节目上面跟他Live 对谈
哦，所以是像那种电影里面就是这样电视这样转播，然后
对对对对对，只是没有画面，他们是用电话的方式哦，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做的、啊、就是那个李荣宗呢就把电话给到了典狱长的身上，给到了人质的身上，让人质亲口能够在 Live 的状况跟全国的人民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意思？
就是照理来讲不应该发生这件事了，就是照理来讲里面的人应该没有机会能够对外联系，但是李荣宗他把电话可能给了主嫌，然后主嫌再给了典狱长，所以那个挟持的人质可以直接在新闻龙卷风上面说哦，他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些挟持我的人并没有要伤害我，虽然我们的自由被限制了，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诉求，然后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和平落幕，就他就在直播现场他就有讲这些内容出来、啊、对，所以这是很特殊的一个状况，被挟持的人居然能够透过新闻直播然后讲出他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嗯、哼，但当时其实也蛮多人很担心，就想说会不会因为有这个直播的资讯在让那些
嫌犯吗？
那些嫌犯可能有了逃跑的机会，或者是会不会就让一些媒体们啊、观众们开始同情这些嫌疑人、这些挟持人的人，然后甚至压迫，应该说甚至用舆论希望能够真的让这些嫌疑人得到比较好的待遇。嗯哼，所以当时其实很多人就是直接想说，新闻龙卷风这么做，到底是为了要帮助？要给予资讯，要让全国人民能够比较安然的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还是他们只是为了流量这么做？嗯哼，所以那个时候这件事情就其实遭受到了很大的质疑。然后当时就是主席他们就也有说，也有声明说，他们之所以会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的刑期实在是太长了，而且又不能够假释，觉得没有明天，所以才做了这件事情。然后过程当中就直播的话只有九分钟而已啦，后面都还是正常的，有警方跟他们跟挟持的人他们沟通对谈，然后最后因为他们一开始是说想要请警方给他们车子让他们可以逃狱出去，当然警方不准，因为怕会有破窗效应，就是当其他的可能狱警啊或犯人被关押的人他们听到如果这种事情被成真的话，那可能会引起更多人模仿、
哦、
就说
对对对
哦，虽然 瑕疵点狱长就有机会逃出去、
oh, I can do it 这样。
对对对对对，可能会鼓励到其他犯人，所以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不管被挟持的人的安危是如何，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做。嗯，然后最后就是来来回回对峙无果，但是这些挟持的犯人他们真的没有想要伤害典狱长的意思、嗯、所以最后的追踪方法是他们希望有酒给他们，最终送去的是两瓶高粱酒跟六瓶啤酒，然后后来这六位喝完之后，其中四个人就先对着他们自己的太阳穴，然后就自尽了、哦、然后最后主要的两个主嫌他们后来也自杀，但是自杀前他们就先拿枪再射了地上死掉的那四个人，确保他们真的是死了，然后才引弹自尽、哦、就是怕他们其实没有自尽好，然后结果还活在那边苟延残喘、嗯、所以就是再补枪让他们就是确定死透再自己自杀。
哇，那怎么感觉听到这边就是觉得蛮
难过的，
蛮难过的、
就真的蛮感觉得出来他们是真的蛮绝望的、哦、但其实里面有很多人他是累犯的状态，嗯，他们可能已经第二次第三次犯刑了，所以他们不得假释。然后主要是主嫌这个人他说他并没有犯杀人案，因为他是被判杀人、嗯、所以好像是18年的有期徒刑。嗯哼，然后他因为被判杀人，但他说自己没有杀人，他觉得他是冤枉的、嗯、虽然这18听起来只是一个数字、嗯、但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屈辱，因为他没有做这件事情、哦、所以他才会做这件事。
哇，那这跟电影很像。
嗯哼嗯哼，反正他其实有很多的满腹的怨念在身上，所以他才做出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跟这个动机就跟张正义有点像，就是因为他其实没有杀人。嗯，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真实事件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没有杀人，但是我们看到电影里面的张正义他就真的没有杀人，所以就逃狱出去了。嗯，那你看到他的逃狱手法的时候，你有觉得哇怎么这么强吗？
你是说张正义吗？
对啊，
但是我那时候就在想，我不知道耶，就那时候看就觉得真的有那么刚好吗？就是到底要彩排多少次才会有这种就是可以当打暗号的那种。
他们好像也没有特别打什么暗号耶，就是用呕吐这件事啊，那就吐了之后所以他要去清理啊。
哦、uh-huh. oh, 也是啦，但是就是觉得没有觉得那时候当下的感觉没有说哇好强，但是就觉得哎、欸、真的假的、
啊、
真的假的这样子，
也不知道啊，因为他们就是导演跟编剧他们研究了很多种逃狱的手法。嗯，但是因为这件事情要处理很小心，嗯哼，也不能够变成好像是别人未来可以逃狱参照的一个范本、
哦、一个教材这样子。
对，所以他们就是其实就是模拟一种似乎可介于可行与不可行之间的一个方法。
哦，可理解啦，可理解。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参考了很多，他们那个时候采访的时候他们还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好像国外吧曾经有那种台风来就树倒进了那个监狱里面、嗯、然后就有受刑人就从那棵树就啪啪啪啪啪就逃出去了。
要多刚好，
就是要这么刚好哇所以他们真的研究了很多逃狱的新闻跟真实事件，然后他们才归纳出一个、嗯欸、觉得好像蛮可行但是又不太会有机会被实行的方式，
要微微可以被抨击的一个逃狱方法。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真是费尽了苦心才想到这个方式啦。
哦，可理解。
对，但你会觉得那个折纸先生话也太多了吗？
他一开始我就觉得他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你知道吗？就一开始觉得他好像是哑巴还是什么但他最后突然开始讲话，就就反差整个出来，
而且他还讲那些全雷达的术语。
哦，忘记了他讲什么，
他就边折纸啊，然后边想说什么投球打击出去全雷打什么之类的我想说傻小。对，虽然他讲得很镇定，但我内心还是会有种想要吐槽的声音出现。
哦，对啦，那时候我也会一直联想到说，就是所以那个他讲的话是不是跟剧情有关，
就是他就说什么牺牲，什么牺牲打，就是说他自己牺牲啊， 然后说什么跑回本垒，然后就是他逃出去了。我就觉得那边对我来讲没有帅到，
就蛮逗趣，
偏好笑。
没关系啊，反正这整部片也没有要刻意营造那个很严肃或者很低迷的氛围、啊。
对对对，但是你看到那个 就是他们车子开出去，然后张正英突然从背后拿刀出来，嗯，然后说走，然后那边你有吓到吗？
没有欸，倒是还好欸。
我前面有人抖一下，我就看到前面那颗抖抖抖一下，
你不要观察别人好不好？
啊，因为我第二次看的时候，我就有很大的余力，我可以观察别人的反应啊。Oh. Oh.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好喜欢。
好，而且你现在在聊剧情，我很怕我忘记了什么，然后我就很怕我脑袋是空的，你知道吗？
啊，你不是还有话？
但是我没有记到那么细节啊。Oh. 我可能我连那个陈浩森什么时候出来我都记吧，我只有记大事件的，我觉得我很努力了。
你为什么会有记这一份笔记啊？你先说一下你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事后我真的很怕我录这集的时候我什么东西都忘了，所以我就昨天没有我今天早上就在厘清到底谁是谁的谁，然后他们又是因为什么事所以有会兜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子，所以我在那边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但是我画完就发现好像还不够多好累哦。
啊，那你可以说明一下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吗？来，让你展现一下你的笔记。
好，
你到时候要不要分享给大家？
哈，我写真的很丑欸。
不会啊，还蛮可爱的啊。
反正简单来说，就是张孝全、钟瑶跟方玉婷这三个人是一家人这样子啊。
by the way， 现在讲的通通都是
会爆雷哦。
会爆雷，然后现在是演员的名字。
哦，对对对，我完全忘记。没有，有一些，有一些
是角色名
字，有一些是里面的名字，有一些是演员的名字，大家要习惯 ，OK 哈。然后就是张孝全就被陈浩森绑架嘛，对吧？
张孝全，瑕疵，对对
对,
对，
瑕疵嘛。然后陈浩森跟那个王诗云是情侣，
是
跟安心雅是姐弟，
对
，Yeah。然后王诗云呢跟傅林就是石之田那个角色，他们是青梅竹马。
算是
对，没错。然后呢，
是富二代啦。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那个爆雷的东西全部讲一讲，对不对？
没差，反正我们都说会爆雷了。
哦，然后就是王诗云呢，她是一个算是那种集团下的女儿这样子，就她爸爸控制欲就蛮强的，所以她爸爸就看到她跟陈浩森交往，就真是满肚子怨恨，所以她就给了王诗云就是一个那种运动补强剂吗？就是一个粉，有点像高蛋白那种粉，
但是其实是不太正确的运动增补剂，有点像高蛋白粉，什么、
就是就泡在水里，可能摇一摇就可以喝的那种。
对。但是我听球队都会简称它为小，所以他们说喝起来人家在喝小。
Oh my god！ 你太直接，有点吓到我，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那个时候，不管是垒球队或者是篮球队，他们都说，那个小粉要再买，
大家都要喝这个，大家都会喝这个啊。
他们都会喝，然后健身的也会喝，所以他们都简称小。
好，反正那个粉就是王诗云他爸爸提供给他，然后叫他喂给陈浩森喝的这样子。然后呢，是不是里面就是好像就是有
某个会被药检会不过东西就
对了，就是某个成分会过高这样子，然后就是让陈浩森就是药检没有通过这样。然后钟瑶呢，因为他跟张孝全就是新闻记者嘛，所以钟瑶就听到这个消息，就决定要去。调查就是他这个药检没通过这个案件这样子，
是
对。但是王诗云呢，就是为了保护他的男朋友，所以他就跟他说：“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更劲爆的新闻，你可以不要报陈浩森这个新闻吗？”然后那个钟瑶就说：“我听听看这样子。”然后王诗云就说他们学校有贩毒的集团，然后他自己就身处其中，但其实他没有啦。对啊，其实他没有，反正就是傅林在卖毒这样子。
其实就只是一个富二代在卖毒，然后他的毒品是来自于他哥哥，所以没有贩毒集团，就只是他在吸开心，他偶尔有朋友会跟他
买这样子。
对
对，然后他哥哥在国外这样子。Yeah, that's right。然后呢，反正就是他们就在一个棒球比赛，然后陈浩森他女朋友，然后张孝全他们一家全部都在那边，还有傅林也在那边。
对，
这样子。然后中间呢，就他们就去看棒球比赛的时候，钟瑶就突然就离开说要去跟影音部打电话这样子，打电话，然后他就消失了嘛。然后殊不知他就是去跟他的女朋友还有傅林去会面，然后就是等于算是引诱傅林卖毒品给钟瑶，
对，要获得那个
骨科检
那个证据，
对，证据这样子。然后呢，结果呢那个过程就是不小心凑巧被一个阿嬷听到了。 被阿妈听到了，阿妈进去呢，我也不知道做了什么，然后那个女友就死了。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杀了女友，
我也不知道什么阿妈有那个力气可以杀了女友，反正最后女友就死了，然后女友还那么厉害，就是按了一个录音，然后录说，哎，他那个陈浩生叫什么名字？
张正义，
张正义，好痛，好痛。然后就有一个刺耳的声音，叽呱叽呱叽呱叽呱叽呱这样子，对，然后呢，就是陈浩生就跑过去嘛，然后就是看见他女朋友死了，然后就很难过，就下楼，然后大家就以为都是陈浩生杀的，然后陈浩生就去坐狱了，坐牢，他就去坐牢了。
耶、yeah, ，你事件都理清出来，哇，你海龟汤的等级又增加了。
这有到海龟汤吗？谢谢张孝全。谁是谁？
哎、欸，我觉得你自从玩了那次海龟汤之后，你的记忆力真的有上升哎、欸。
真假啦？没有吧？
至少你贴文都有记得要发。
没有啊，海龟汤那集就忘了发。
但至少提醒一次就记得发，
因为我立马就发了。因为我想说，感觉像是那个公关叫你要赶快发，我想算感觉不行就赶快发，感觉会被骂。死你妈塞！我真的很容易忘记。
希望以后都可以这样，就是提醒你之后就会当天记得要赶快发。
好啦，我会努力，好不好？
好的，希望你的记忆力逐渐的提升。
对，
好啦，那我们，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一条上面列了一个后真相吗？
不知道。
片名叫什么？
最后真相。
那后真相是不是就在里面？
哦，我以为你是说最后跟最后。也算啦，也算啦。
其实他们片名里面藏了一个小心机，就是、嗯、因为他的英文片叫 The Post World、欸、The Post True World， 就是最后真相。哎、欸，不，我在讲什么？
讲什么
？The Post True 就是后真相的意思
啊、oh, ！你看什么？你刚刚有讲的没？The post word 就是最后真相。
我在自己脑袋打结，然后所以他就是想要把后真相这三个字藏在片名里面，所以他就用了一个最后真相。
嗯、
听起来好像就是要玩双关，就是最后的真相。
嗯、uh-huh.
这件事情，其实他想要把他希望有观众在看的时候发现他可以读到最后真相
哦，犯罪后真相，
对，就是他在片名里面都藏了一个小转折，
嗯，
就是编剧那时候在分享的时候他一个
小巧思这样子，
对，很引以为傲的小巧思。
很常会这样，你就觉得有发现吗？
觉得偏可爱，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因为像那个时候张正义被误会的时候，你看那个新闻非常之浮夸，就直接说哎、嗯欸，这是一个情杀案、哦、就是因为他求爱不成啊，因为他的女友不跟他去美国，所以就一气之下把他杀了，
然后情绪不稳定啊，
对，
什么什么的，
然后很多人就说啊，他以前就是这样啊，就是一直都很凶神恶煞啊，然后又访了一些路人就说啊，那么说吵架吵超凶的，一定是他杀的，
嗯，
就是很多都是片面之词，大家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因为这些片面之词堆积起来，它好像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真相，
嗯，它可以形成另外一个大家觉得的结果这样子，
对，所以后真相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由那些片面就是路人说的片面之词然后所形成的另外一个真相这样子啊？
类似啊，它就是有点断章取义然后结出来的结果，就反而所谓的事实是根据你的立场所改变，每个人的真相不同，因为他的立场不一样。
好哲学，
就是政治就是最常发生这件事情的，
嗯，
所以我举了两个例子跟大家说说看。第一个呢就是疫苗违禁片事件，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之前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假传闻，就是说新冠肺炎的疫苗啊，里面都藏有就是微软塞的一种微晶片，就是微软希望趁机把微晶片打到人体里面，这样微软就可以收集到所有人类体内的数据。
啊哈，啊，真的有很多人相信这样子、啊？
超多人相信，川普阵营的人大半都相信。
哦，可以理解。乱讲话。
就大概是在去年五月的时候，有近三成的美国人都相信，就是比尔盖茨真的有做这件事情。哦。然后尤其就是川普阵营的啊，然后还有就是共和党的人士啊，就特别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就也因为这件事情，所以阻碍了美国那个时候疫苗施打率非常的低下，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影响特别的严重。
蛮好笑的，
听起来很瞎。
对
对，就是因为这么瞎，所以去年呢才出现了一部电影叫做 Don't Look Up， 千万别抬头，就是要讽刺这件事情，就是要讽刺川普的信众们，他们信者恒信，就是只要川普讲的话他们都信。
这么及时的一部电影、
啊、对，就是这么及时的一部电影。你那时候有看吗？
有啊，我们不是都有看吗？
对啊，你不觉得它里面超瞎？
是啊，但是我有点忘记它瞎的哪。
就是它千万别抬头里面就说，就是陨石准备要、
哦、陨石要掉下来了，
对，已经要掉到地球上了、哦、然后就梅丽史翠普她演女版川普，然后她就说、嗯、哦，这都是假消息啊，就大家在捏造，其实没有这件事情啊，这个很东西很好解决啦、啊哦、一下子就好了，
然后科学家还 被弄成迷因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人要相信科学家、嗯、然后就是他们就在讲说啊，反正就是不要看天上，不要看天上你就不会受到这些政客们的污染、哦、所以就有一派就是说 Don't look up，就是不要抬头看，这样就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然后另外一派就是说，你要去接受事实，所以你要 look up， 所以叫 look up 派跟 don't look up 派。
look up 派，不是派，
不是派，
不可能被 Q 吧？
然后就是直到最后那个陨石已经比太阳还大颗的时候、嗯，那个 don't look up 派才发现啊，陨石真的要降落地球了。哦，
我只记得最后一幕，就是那个梅丽史翠普他的儿子吗？
哦、oh, ，
还活着。
他不是儿子啊，是他的那个他旁边的人。
罗罗，小罗罗，
就是应该不算小罗罗，但是反正他旁边的人。
哦、oh, ，OK， 反正他就还活着，我觉得啊，蛮瞎的，真的是很瞎。整部电影，
对，就是整部电影就是为了讽刺而存在
啊、oh, ，也是也是。
所以这就是美国的部分很有名的后真相的事件。那台湾也有啊，就是最近期举一个例子的话，就是防疫破口是万华这件事。
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
之前有听到过这句话吗？
你说
那个时候就是刚要升级成三级的时候，就是所有的新闻啊、哦、很多人都在传说防疫破口就是万华、
哦、我只听过什么人与人的连结什么的。
人与人连结，我觉得我相信那有啦、
哦、也是万华吗？
哎、对，也是万华发生。因为那万华有一些
那个产业，
汽车产业，所以就有很多人说哎、可能就会因为这件事情会传出去。但是那个时候人与人连结被传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真的会有人，好像是机长吗还是谁，我忘记了，就是他们，反正我忘记是谁了。
你说飞机的机长，
好像有机长就是也有没有就是遵照就是防疫条约的，也有外国机长、
哦、对对对对对，
我记得有这个事件在、
哦、对对对对对，
但实际我不确定，反正就是有些该隔离的人没有隔离，然后出去跑趴，出去打炮，然后就不小心因为人与人的连结，所以就把病菌传出去了、oh. 就是好似乎真的有这些事情真实发生了、mm-hmm. 那时候卫福部的次长石崇良，就是他在接受立委的质询的时候，立委就质询他说啊，这波的防疫破口是从哪里来的，然后石崇良就说哦，从当时的数据来看的话是万华的疫情最为严重，所以就被解读成石崇良说防疫的破口就在万华、uh-huh. 那个时候新闻很多的标题很多的话都直接这样子讲
哦、就是那种农场标题的概念吗？
也不是说农场标题，就是耸动的新闻标题、
哦、
就是标题杀人法、
哦、然后不点进去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怎样。
对，所以很多人想说啊，那就是万华出了那么多事情，就是万华那边啊，
万华人搞鬼。
对啊，在那边你看那么多八大行业害的哦，万华人都在干嘛？
真的耶，那时候我在打工，然后有一个新来的员工是万华，然后我们那边员工都会说，哎、欸，他万华人呢？这样子，我说啊，要到这样子吗？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还在大桥头那边工作，所以也是万华区那里、嗯、然后就也会接到一些关切，说，哎、欸，万华那边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的？嗯。 就是明明就只是在那边上班而已，就还是会接到这样的关切啊。
接到谁的关切？
亲朋好友。
哦，亲朋好友啊，还不可能政府打来吧？
当然不是，政府打人也太多一点，应该政府那个时候忙得要死，
要打到
机会打这种电话。反正那个时候就其实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出现，而且就是现在还有人会去说这句话是陈时中讲的，嗯，因为陈时中现在要选台北市长、哦、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要攻击他的声浪出现啊，所以就是会也会有媒体或者是有一些新闻就会直接这样带入的方式，嗯，去直接讲说，欸，当时是不是这就是你讲的？你怎么看？就是你当时讲错话这件事，但其实这句话根本不是他讲的哦。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会被断章取义，或者是被部分的事实，然后截取了很大量的错误在里面。嗯，你看，就像这句话根本也不算是石崇良讲出来，他其实算是被引导，然后说哦，其实是万华比较严重，然后就被引导。被截成了，他说破口是破口，嗯，就其实，所以很多时候政治人物或者是一些政府单位或者是一些比较事件敏感人物，他们讲话就真的会必须很小心，就是因为会被截章取义成这个样子了。
而且如果观众就民众不去查证，其实就是也是会一直一传百，百传千这样传下去。
没错，所以今年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事件。就是两个警察被杀掉的事件，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
你是说有那个拿刀的那个砍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杀了两个警察，
哦、然后就一直不敢开枪的那个那个事件吗？
对对对对对。哦，但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说这件事情吗？
我不知道、欸、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还未公开之前，媒体就已经先报道了，而且那个媒体就报道说。这个杀人杀警察的是陈姓主嫌、嗯、哼，但其实嫌犯呢叫做林姓吴，根本不姓陈，
差太多了吧。
然后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是谁泄露了资讯，所以就是那时候很多媒体都直接报说哦，他用什么样的手法杀了这两位警察，然后这个人这个嫌疑犯到底是谁，就这些资讯都被公布出去。但是夸张的是，很多的基层警察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两个同事被杀害，大部分的警察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只有高层的警察还有媒体新闻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就知道这个消息传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就那个路径很怪。
对，那个路径很怪，所以就是在还没有公布资讯以前，媒体就已经先报道出去了。嗯，但实际上嫌犯根本不姓陈，然后那个资讯都是错误的、啊，所以真实的这个人他就被。网友肉搜了出来，一夜之间他变成了杀警的凶手、
哦、等于是讲错人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很多人很多网友啊之类莫名其妙乱爆料说，哦，跟你讲，我就是以前他这个人的同学，他以前就是超凶狠，一副就是未来会变杀人犯的模样，就跟电影里面一模
一
样，
一模一样样哎。
对，就很多人开始捏造啊，乱讲啊，然后把他讲得像真的一样，最后才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个人。哦，就是整个大乌龙，很多人就赶快紧急删文啊，假装好像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一样。但最终这件事情难道不该被追究吗？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是谁的错？嗯，好像没有被。很直接的讨论出来，然后这件事情到底谁错也很难说，因为警方一定也有错，就是到底谁泄露这件事情一定是有问题的、嗯、那个媒体没有查证也一定有错，然后许多的网友在知道事情以前就开始肉搜甚至造谣，那他们也有错，所以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错误、嗯、而且那个时候更多人让更多人生气，就是警政署长那时候在抓到嫌犯的时候，然后就直接说：“欸，让位置给警政署长哦。”然后就警政署长就走进来，然后就说：“欸，警政署长来压他。”然后就是好像警政署长抓到他一样，然后就压着他，然后就是媒体们拍照这样子，
摆个位置这样子，摆个 pose 这样子、哦。
对，然后大家想说：“哇，这个事件已经闹成这样了，然后
怎么病态成这样子、啊？”
对，警政署长这个时候还要就是来邀功剪彩一下、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那个时候也有就是 台南警察局的局长方仰林，就是他就很直接的跟所有的媒体公布，就是所有的笔录的资料啊，然后凶手犯案的手法啊，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不应该 被直接公开出来的，但是那个时候就全部都直接被公开哦，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在，
超怪的耶，
对，
光是那个署长出来拍照我就觉得
很瞎，
真假的
极瞎，瞎的莫名其妙。
我自己是蛮想讲的，就是因为像张孝全在里面，就是他 一直有提及到新闻自由这件事情，就不管是他在跟警察要资料，或是他目睹了那个警卫伯伯死掉，然后他想要得到一点资讯，他都一直嚷嚷着新闻自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所以新闻自由到底 是什么？就是他有自由到可以就是去找警察要资料吗？
欸，其实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欸，
因为我其实查了之后，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个新闻伦理公约，但他那个公约其实也不具有 法律的效益，等于是算是一种
道德约束，
就我们世俗说的伦理道德，就是你要遵守就遵守啊，但是你敢报你也可以报。就像我自己查资料是看到之前那个皇室兄弟的伟伟这件事情，就是他就是被强行出柜嘛，对，然后他一开始就是进周刊，他们当初发表这个言论，就是发表这个新闻的时候，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有错，这样子。然后是到后面就是真的被大家骂到一个极致之后，就是大家也去翻那个新闻伦理公约，然后就是去用几条就是去讲他们，就像第八条就是说，新闻工作者应以正当方式取得新闻资讯，如以秘密方式取得新闻，应以社会公益为前提，这样。然后还有另外一条，就是他们当初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他们下的标题是很新三色的，就是是以他可能自称他的尺寸多少啊，然后他喜欢怎样的性行为之类这类的标题去，
就很私人 detail 的资讯。
对对对，等于是已经严重违反到私人领域了。对，所以他们最后才就是勉强就是说个哦不好意思这样子。但是其实这件事情那时候我自己是蛮震惊的，就是已经就是逼把人家逼到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看留言还有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粉丝少在那边假了，你们就是你们自己也觉得约炮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就是本来就不是一件对的事情啊，就是这样就是开始在抢。就我那时候觉得哈，就是看到一些社会风气真的很怪，我就觉得对这个世界好失望哦，这样子。
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才会被揭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管那个人有没有被平反的机会，都绝对是有伤害会造成的，所以才会应该有就是伦理道德跟这些新闻公约在，但是实际上有谁在遵守吗？
其实也我觉得也没有到很多欸。
对啊，你看像那个周玉蔻，扣扣姐，你刚才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吧？
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谁。
你老鼠，你蟑螂，那个名字你也不知道哈？
我不知道欸。
反正就是他是一个很老很老的新闻人士，然后他就是会就是，反正他很多有政治人物都会去上他的节目啊，然后聊一些东西，然后他也一直以来都会是那一种把新闻或者把事情讲得很耸动，但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然后像前阵子闹比较大，就是他在讲，就是蒋万安蒋家就是有一些新三色的新闻，他说他有一些很有力的证据在背后，但是他也说不
出
个所以然。然后所以就是他就指控说啊，有一个女方就是那个桃色新闻的主角就对了，所以就被他告。然后就某一次记者会现场的时候，就那个被控诉人就直接出来了，他们俩就当场对峙，他们的对峙就很好笑哦，因为他们就对峙就不知道该骂对方什么，就说你蟑螂，你新闻蟑螂，他说什么我蟑螂笑死了，你才老鼠，你蟑螂，你老鼠，然后就那个你老鼠还是发有点
米老鼠，
就变米老鼠的感觉，所以就有一度变成迷因化
哦。我知道，我看过他啦。看过在新闻上看过他，因为我阿公真的很喜欢看这种名嘴类的新闻。
所以就是有很多时候，真的会有一些人，他就已经是 长期性的没有在遵守这样子的伦理规范。嗯，但有怎么样吗？还是没有啊，他还是在啊，还是很多人在看他的节目，看他在讲很多事情啊。嗯，
对啊。然后我自己也有看到一个叫新闻自由度，就是一个指数的排行这样。然后他们是由这个无国界记者组织，然后他们去排行的这样子。对，然后其实台湾虽然说虽然在亚洲算是第一名，但其实在全世界来讲，其实它只算是一个正常而已。然后其实那时候就是那个组织里面的人也有说到，就是其实台湾很多新闻媒体都已经被政治立场所包住了，
一定啊，就是各国都会发生的事情。
真的吗？
对啊，像美国也是啊，你看福斯新闻，它就一定是很那个共和派的。然后New York Times 嘛，应该是 New York Times， 就是比较民主派那里的，所以他们都一定会有立场在。
因为其实我真的好久好久，有没有四五年啊，都没有在看新闻了，因为我就觉得。就是你真的很神奇哦，就你看到中视跟或者你看到哪就是两个不同党派讲的新闻，他们讲新闻完全会不一样，
是
就立场会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会觉得，所以我到底要相信谁？就是我好像可能看了某一台，我就会变成深绿或深蓝，但是我又不想要变成这样，所以我有点那个啦，就是有点好像就是本末倒置，
不知道该看什么，就干脆都不看。
对，我就干脆就都不看了，然后导致我现在连选举什么时候要选我也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才那么多人会推崇报道者。报道者他是算是唯一一个啊，就是真的很保持中立，然后他是靠大部分那叫什么赞助或者是捐款来成立的一个媒体，就是他没有在做业配啊，他没有在收公司的款项啊，所以他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媒体机构。
的确，其实有蛮多网络新闻其实都是蛮中立的立场去报道事情的，
是吗？
我觉得啦，就是不是看那种什么东森新闻，不是那种新闻，就像你讲报道者那类的，
因为其实有很多。譬如说你现在在看的这个，它背后就是有个很大的财团在。
真的假的？
真的。
哦，哇。好吧。
而且就是这个财团呢，它其实经营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媒体。就它有各式各样类别的媒体，所以他们也可以互相彼此的 promote。
哇，这水好深啊。
对，这水是深的。
又让我更想要远离这些有的没的了。
最后，其实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就会觉得，因为像刚才也有说，就像杀警案的时候，他就是电影里面的桥段，仿佛就像现实一样，就是说的事情就真的在这个事件有发生，而且就很明显，一定是电影先拍了之后，这个事件才发生的。然后他里面其实讲的一件事，让我觉得蛮害怕，就是因为。像那个处立场，就是张孝全那个角色，他在那个媒体公司，他们也就是走向类似报道者的形式，就他们就是完全独立的一个，然后就是靠大家的赞助啊、
订阅啊，
对。但如果这样子的媒体背后其实也有财团的操控者，那到底真的有东西会是中立的吗？我觉得他就提出了一个很可怕的提问在里面，而且假如哪一天报道者背后真的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会真的觉得很害怕。
你会觉得很绝望？
我会觉得蛮绝望的，因为我很喜欢报道者。
相信他们不会啦。
对，就是报道者，因为其实像之前那个非洲留学生的那个事件，就是其实我也蛮多次提到，就是报道者的新闻，然后查资讯的时候也都会查到报道者那边去，所以就是蛮多时候我都会立足在就是哦，报道者最接近真相，所以我优先相信报道者所报道的内容。但当然这件事情好像不应该被当成绝对哦，因为报道者曾经有出事过
哦，真的哦，
像上次提到的那个。什么初恋乐园？那什么？
什么乐园？什么东西？
什么的初恋乐园？就是自杀的
房思琪。
对，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有报道，就是在 正式这家出版社出版之前，其实有这个作者有找上其他家的出版社，然后去探讨说，哎、但那个出版社最后不帮他出，因为他觉得这件事他应该要再考虑，然后他也提出了一些就是在销售上面应该要注意的东西，所以最后他们两个没有合作。然后这件事情被报道出来之后，其实就给了那一位没有出这本书的出版社很大的压力，就很多人探讨说为什么你不帮他，为什么他做这件事情你还要这样子，就是你只看得到钱吗，什么什么之类，就很多的舆论去攻击他，甚至害他一度想要自杀。对，所以那件事情其实闹得蛮严重，然后报道者也出来道歉，说他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就是让这个故事更全面，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这个作者他经历过了什么，
心路历程。
对，没有希望要踏伐这一位出版社的负责人的意思，所以他们也紧急撤掉，然后就是进行道歉这样子，所以其实新闻媒体背后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跟需要注意，而且甚至是就算你很注意，还是有可能会因为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没有想到居然还会发生这种事情，而导致有问题出现。嗯，
你只要偏一点点，就可能会造成很多人的、那个，
或者是没有想象到他可能会偏哦，他就还是有可能会出事哦。所以就是新闻在报道上面，真的有很多的问题跟状态是需要注意的，
很多咩咩嘎嘎要注意这样。
对，所以我、也就是因为这些层面，我就觉得其实这个电影的剧本上面编的真的蛮好的，很多东西都很切合实际上有可能会发生的事，但是他当然也夸饰过了啊，所以让你觉得他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也有贴近一定的真相程度，让我觉得真的还蛮喜欢的。
OK，
然后我要提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人，就是安心亚。
对，你还打错他的名字。
我打错了吗？
安西亚。Who is 安西亚？阿西吗？
欸，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我打错字欸。
其实也习惯了啦。
光他第一次在麦州的那台摊车出现，我就吓到。
真的哦？
对，我就想说，哇，安心亚可以演一个这么
内敛吗？
就是这么俗的角色，就是没有明星光环，没有像是有气场的一个角色哦。就他那个气质感都有达到位，我就立马有点惊讶，
没有包袱了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尤其是他车上那一场戏，我特别爱
哦，那场真的是会崩溃耶！就那一场是，我忘记张孝全是为了什么，就是载了陈，本来他就载了陈浩生在开车嘛。
反正那个时候是他们刚从那个他女友的爸爸家出来，刚得知了真相，就是一切都是他爸爸害的。
哦，一切都就是他是为他喝那个假药，
就是，
对对对，哦，对对对。然后就开着车，然后停在路边，然后张孝全就说：“我去买个烟。”然后他就出去了嘛。然后结果就有一个女人就上了车，然后就是安心亚，
一阿纪啊，
他姐姐啦，然后就买了粥给他吃，买没有做
煮了粥，
煮了粥，他不喜欢的青菜粥给他吃，这样子。
对
对哦，好感人哦。
而且就是那个时候他边吃边哭，然后安心亚就淡淡的说，就记得要好好的回来，
要平安回来。
对，就是你等你结束之后就跟我一起卖早餐这样子，你要吃什么都煮给你吃。
对，
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张孝全的演的反而会让我觉得有点多，就是他很用力的在哭跟吃。但是
你说陈浩生吗？
我刚才讲谁？
你刚说张孝全。
哦，I'm sorry，
我想要他在外面抽个烟要多用力。
吸很大口。
吸毒是不是？
就是陈浩生，我觉得他有点演的过度用力了。但是安心亚他就很淡很静，但他就是眼睛泛泪，跟他的手微抖的那个状态，我就觉得哇，他静的力道，我觉得甚至有点压过了陈浩生，就让我觉得哇，那一颗镜头那一个地方，他真的演得很好。
安心亚在里面演技真的是很暖。
对，
暖到一个不行。
欸，他对外人的那些很机车的表现手法我都觉得很喜欢。现在的警察都跟媒体一样不查的吗？ 就是那一句台词，哦，我好喜欢哦。
对啊，都很凶哎，
就是凶的
很有道理，
凶的很有道理。他说，不要乱写，你们都不知道真相。就是那些台词在看的时候都觉得，哎，是不是有点硬？但是他讲的其实把它讲得很合理。所以我就会觉得，哇，安夏真的演的很不错哎。只有就是车祸的那一幕，我觉得，哎，这颗镜头瞎了点。
哦，的确，的确，的确。那真的有点特效，好像有点哎、欸、小假。
对，那一卡我觉得没有排好，哦、就是突然就是转移住，然后安夏就头歪在那边，他说：“哎、欸，节目没有接好哦。
”算了，
也没有预算再拍第二颗哦，
不然怎么办嘛？
就那一幕我觉得偏可惜，但是大部分的戏份都觉得安夏演真的很赞。嗯然后还有就是他，就是看到安心。看不对，
安心雅看到安心雅，
也是有看到他自己啦，因为就是那个他的安全帽， oh. 就他就说等一下，
小
心，对，那边我也觉得很暖。
那个是陈浩森对，
那个是陈浩森，
oh. 我怕我会错意啊，因为那时候
以为他对每一个 Uber E 都这么好，
没有，那时候我一度以为是他可能跟陈浩森有接应什么的，
哦、oh, oh, ，
因为那时候没有说
故意营造这种感觉在，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其实有好，虽然安心雅出现的卡数不多，但其实都蛮令人印象深刻，
都蛮精彩的。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很惊讶的觉得，哇，安心雅真的演得很好
哦。所以你有看过安心雅演的戏哦？
五味八珍的岁月，
有听过，但是不知道在演什么。
那个时候是直剧场的最后一部，他是接在那个花甲少年转大人这样是这个名字吗？
我忘记了，因为他电影跟
剧的名字很像，
是相反，
反正是花甲的最后的下一个就是这个， uh-huh. 所以就接着把它看完，但是没有很好看，很普通。
你说演的不好看，还是剧本不好看？
剧不好看
哦，剧不好看，
剧有点平淡。然后他就是在演傅培梅的故事。
你在讲的也是，我还是不知道傅培梅是谁。
台湾第一位开创了料理节目的女主持人傅培梅，但是不认识她很正常。我、oh. 是因为之前做过功课，所以才知道她是哪一号人物。但我觉得你在开录前跟我讲这件事情，我比较惊悚，就是说有人把狗叫做傅培梅
猫。我记得吧，好像是有一个也是一个 podcast， 然后他一个男主持人家养的猫一直叫傅培梅，好像是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他希望他们家猫煮菜给他吃的意思。
我不知道，我压根不知道傅培梅是谁，OK？ 所以我听了我也没有觉得很意外。
然后我一直在讲一个人，然后你一直以为是一只猫。
没有，没有以为是一只猫，我只一直问你说自己到底傅培梅是谁。我也美食评论家，我只知道很常像康欣来的那个。
他不是美食评论家啦，
随便 whatever。
他是料理，
好，
料理厨师啦，
傅培梅，对不起，培梅姐。
好了，所以就是之前就会。可能也是因为角色上好像不会需要安心雅展现那么多演技，所以就不会特别觉得他演得很厉害，直到这一次才真的感觉到安心雅真的蛮会演戏的。
第一次蛮喜欢听安心雅唱歌的。
我帮你呼呼这样子吗？
没有啊，他后面还有一首就是也是帮偶像剧唱的歌，但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还是我爱自拍，不管到哪里都行。
那不是他的歌。
喜欢自拍。
那不是他的歌。
他也有唱。
有吗？
有啊，最后一段是他唱的啊。
那不是整首都是葛仲山唱的歌吗？
最后一段是安心雅，他们还一起自拍。
我不知道哎、欸。好。
哇、wow、哦。
好像也没有很惊讶。那我再聊聊其他角色啊。
好呀。
我自己是觉得方玉婷其实也是让我蛮喜欢的，就是他跟、
哦、我觉得他有机会得奖，
哎、欸，他有入围，
他有入围，
女配角吗？还是
对啦，
哦，女配角啊、哦，你干嘛那么激动啊？
我想说，
我又没有批评他，
怎么可以觉得他没有入围？
没有，我只是忘记他有入围这件事情啊。反正我就是很喜欢他每一个跟陈浩森有对戏的片段，
对，
就是包含第一次他被陈浩森挟持，然后他们就是躲在方玉婷的房间里面。然后警察不是就放了一段音档吗？
对。
然后陈浩森就去捂了那个方玉婷的耳朵，我觉得好暖，很像婴儿转运站，就是那个谁，凤俊浩吗？
奉俊昊那个爸爸，
奉俊昊去污那个小婴儿的耳朵，就是当 IU 在跟第一个领养他要领养的爸妈吵架的时候，就那个就让我想到那个画面，就好暖的一个人哦。然后之后他们不管任何吵架，还是之后他喂他吃汉堡，我就哦 so sweet。
他也没有喂他吃汉堡，
给
他汉堡
给他吃汉堡啦，对啦，就觉得整个互动就很可爱。然后你也可以看到陈浩森就是真的是好人的那一面，
而且就是。因为编剧跟导演其实都很担心方玉婷的这个角色，就是因为他的台词比较，他们都觉得比较勉强写的没那么好一点， 然后就很怕如果这位小女孩的角色如果诠释的不够好的话，会让这个润滑剂很不成立，就是让
等于是让他们三个之间的关系就是整个毁掉，
对对对对对，但没想到这些台词到了方玉婷的口中，全部都是成立的哦。
但是我自己是没有到觉得说方玉婷讲的台词是会尴尬的，就是我当时看的当下，
就譬如说在喂汉堡那里，也不是喂汉堡，我看我学你一直讲喂汉堡，
什么？我现在怪我是不是？
对。就他一开始就是那个陈浩森的角色要走的时候，他就说：“我肚子饿，你要不要吃汉堡？”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问的很突然
啊、哦，的确的确。
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蛮需要那个自然感在里面。然后还有就是像他在跟他被陈浩森不小心打到流鼻血，然后在他那边跟他讲说：“我觉得你一定是不是杀手啦，就是你就很爱你女朋友啊，就跟。”就是讲到他女友的时候，就跟我爸讲到我妈的时候一样，就那边也很突如其来的，他要很硬声的讲这个故事，来好像热络他们彼此的
关系、
就是都是，假如实际发生，你要跟一个陌生人突然好像很熟的聊天，那个时候讲话都有可能会很尴尬，但是方玉婷就可以讲得很自然，
而且他演的真的很像。很爱装熟的国中妹妹，
对对，所以就是他跟他爸，就是跟张孝全角色的互动也都很成立。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几乎在最结局，然后他们在吃冰淇淋的时候，方玉婷不就有说，从一开始他就知道那个张正义绝对不是杀手，然后张孝全角色就问他说：“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是死掉那一个。”然后他就说超像我，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是，就是那一幕也很重要，就是代表着每个人其实他都有偏颇的程度在，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错，
都可以形成一个后真相这样。
对，所以那个时候的剧情很重要，但同时方宇这个角色其实要很纯真的讲出这句话来，就是他要错的很纯真。然后方玉婷也让这件事非常的合理，所以就是很多很多关键的段落跟剧情都落在了方玉婷的角色身上，然后他都让这一切超合理。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其实会蛮担心他的，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他美国女孩那么成功，会不会之后就
摔倒
跌落神坛这样子。因为其实美国女孩那个角色其实说实在就是跟他自己处境是蛮像的，
对，
就是他的那个角色背景啊，就跟他自己本身的，
就会觉得他可能是因为这个角色比较好投入，
对对，
所以就演得这么好。
对，但他这次其实虽然说一样是演学生，但是就是跟那个美国女孩的角色其实是个性是截然不同的角色，所以
有很多是跟他不一定会经历过的事情，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跟他。跟他自身差异比较大啦，应该这么说。
对对对，然后角色个性也比较活泼一点。对，所以就是其实他真的是蛮会演的这个人。
对，好期待哦，
妹妹啊，加油！
你是说美国女孩的另外那个妹妹吗？
不是啦，我是说玉婷，方玉婷，大家都要加油啊！
大家都要加油。
那张孝全还需要加油吗？
张孝全哦，可能在童话世界变装的部分吧。
那好像不是他该，
不是他该加油的地方。对对啦，对啦。
那你有觉得张孝全最后一卡演得很赞吗？
可是当下我会一直困惑在，就是到底为什么是阿嬷这个点
哦？
对，所以我就一直。就我很常会被一些点困惑住，然后就少看的某些东西。
对，但那个地方实在是太令人困惑了。
是啦，而且就是 就觉得就是因为其实一开始是那个曾景安嘛，就是那阿嬷的孙子，
嗯，
那那时候其实我自己就有点觉得，欸，那整个他们不小心他误杀了那个女生的过程，我就觉得有点牵强，
对，已经有点略不合理了，
对，然后我就已经勉强说服我自己说好就是他，然后最后就哎，变阿嬷了，我想说 why 为什么是阿嬷，
我不相信阿嬷，哎，一个女高中生会打输阿嬷，
对啊，为什么要拿那一根，
对，
为什么，
而且就是阿嬷看起来就是行动不方便，
对啊，怎么跟他抢，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就是很难令人信服，而且就是到底会有谁死前拿出手机，
然后
按录音，
然后还一直喊着自己男朋友的名字，
然后好痛。哦，这种时候如果要录音的话，不是应该录音验，应该说，
不然就录说谁是凶手这样子，
是阿嬷之类的，
是美姿阿嬷，
他根本就不知道美姿是谁，
美姿是谁好不好？
他也知道花姿，
而且美姿是那个辛普森里面那个老婆的名字
啊，他不是叫美姿吗？
他叫美姿啊，所以就是他跟他一模一样的名字，所以就会又让我有点想笑。
好无聊哦，因为这个也想笑。
为什么要叫美姿？好容易令人家想到别的地方去一个名字。
反正就那段就觉得，嗯，很 confuse 这样子。
嗯哼，嗯，所以就是会有点令人觉得有点可惜啦。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后一幕让我没那么喜欢，嗯，最主要原因是他有点在炫技。就是因为他其实到了就是孙子杀害这件事情已经包含了他想讲的后真相这件事情在里面，
哦，
但他有种想说，欸，后真相之外他其实还有可能有更深
的，还可以再来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就再多加那一段，所以那一 part 就觉得有点多，而且那个有点多是多到就是会让人觉得阿嬷杀了那个高中生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会到出戏的地步。
哦，
但是张孝全的那个角色，他选择把这个真相埋在他自己心里，然后让活着的人都能够比较好的方式活下去。
嗯，
就是这一层的演技，跟他女儿在催他的时候，他要平复他的心情，伪装住这一切的事情的那一个 moment， 我觉得真的演得很好看。
好可怜张孝全，他在童话世界也是这样，这样要牺牲的
地步。对，我就想说，就是他一定都要演这么难的角色，才能够证明自己，是不是？好辛苦。
而且最后感觉他也没有删除那段影片，欸，感觉
有啦，他最后删掉了啦。
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因为他好像还移动了一下滑鼠，然后才按下去的感觉。
他不是移到垃圾桶，然后再把垃圾桶清除掉吗？
哦，是哦。
我记得是这样，喔，
我记得是右键，然后还要准备要删除还是干嘛的？
但他最后就是按了之后他才转头的，
哦，
就是最后的最后那一个桥段，
哦，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跟看过的朋友啊，好像只能说同事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如果因为这一，我就说因为这一幕，可能就是因为这一幕，所以新导演跟编剧都没有入围。因为 too much，
oh，
但是如果因为这一幕让张孝全多了更多可以得男主角的机会，
也算是 OK 了，
也还 OK 啦，oh， 就是等价交换啦，
牺牲打啦，
牺牲打啦，
好可怜，大家都在牺牲，
看有没有跑回本垒啦，
大家都在牺牲啦，好难过的一部电影，
就看啦，就看这个牺牲打有没有真的跑回
本垒，有没有奏效啦。
其他男主角都还没有看过啦，
哦，也没有听说，我们自己也都还没有研究过，
对，还没有研究过啦，嗯，大部分都还没看过，就可以到时候来期待一下到底其他人演的怎么样。但是听说张家栋演的非常的精彩，
家栋
智齿的男主角，
哦，
所以我现在是一个很期待的状态，
我也蛮期待智齿，好期待大荧幕看智齿，
对，好想看，好想要赶快看到。
嗯，
好啦，欸，其实我们录很久，我们录了一个小时。那我最后考你一个事情，看你有没有发现。
好，
就是你知道陈浩森的角色为什么要一直穿黄色的衣服吗？
因为他要跑外卖吗？
答对了，
真的假的？
对，那个黄色的衣服就是外卖的制服。
哦，嗯，我想到那个中国那个什么美国外卖还什么的。制服
哈，美国外卖
就是他们中国好像有一家 外卖叫美国外卖还是什么的，我忘记
了。为什么要叫美国外卖、啊？
我不知道，
都在中国了，为什么要叫美国外卖？
我不知道，反正他们也是穿一个黄色的制服，而且我刚刚是凌空这样 bang 出来的。
哇，因为很多人会没有注意到那个其实是
陈浩森，
那个是 Uber E 的制服。
黄色的那件吗？
黄色的那个是 Uber E 的制服。
你说现实生活中也
没有没有没有、哦、在戏里面，然后他那个好像叫做美食家吧，
哦、
就是他们的 Uber E 平台。
哦，对对对哦美食家285这样。
对，数字记得住是什么意思？
欸、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想哦美食家，然后哦美食家应该是一个外送平台这样子，而且我也不知道我谈的是不是对数字，
乱谈。然后之所以就是要让他穿黄色，然后又是外送平台的制服，就是因为导演希望，就是因为这个后真相这件事情、嗯、以及就是这样子被误会的事情其实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可能是一件很明显的事、
no.
但我们不一定会注意到、
uh-huh.
就像他在那个药局在看那个药的时候一样，就这个人明显就有问题、
嗯、
但我们会做任何事吗？
没有，
不会。
哦，我当下也是这样想，我想说，哦，我可能只会觉得就一个怪人啊。
对对对，就有点类似这样，他就想要反映，就是虽然这种事情会在我们身边发生，但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怎么样。
嗯，但也很难察觉啦。
对，
嗯，
就是你可能也已经投注了你的人生120%的力量在别的地方了，你也没有额外的心力去注意这件事情。
嗯哼，
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他安插了一个细节，但是我觉得大家不一定会注意到，光那个制服，光他那个黄色的制服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很难。
可能也会有人觉得是雨衣之类的。
对，我就是问，然后就有些人就以为那是雨衣
啊。
Oh. 然后还有人说，就是天气这么热，没有下雨，干嘛要穿雨衣出门？甚至变成一个出戏的点，偏可惜啊。
嗯，不可能打哈欠。
啊，我们也差不多到尾声了啦、
哦，好累哦。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希望大家能够有媒体试读的能力，大家都要加油，
然后去支持好作品，
支持好电影。
最近会已经也是金马奖要来了，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国片。
没错，
对，然后我们平常现在在做奇怪的动作，
耶
耶。好了，
我是白恩，
我是小蔡，
拜拜，
再见，拜拜，拜拜。